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一路之上，我们从台湾来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有一堆上起来是一堆白色皮肤的人骑着摩托车队，这次来的是黑色皮肤的。那我们总会看到一家餐馆，他们摆满了汽车。那我今天也来到对方，好像晚上可以吃饭。我们非常感谢神啊！然后记得教会今天有个很好的事，然后呢，愿意像家人一样接待我，来到这边，与您共进晚餐，期待已久。但是同时在我们，这是下午的事情。但是之前我来的时候呢，我就有祷告，我说啊，今天你要与我们一同同去，让我们来，与您一同来享受这个。但是现在呢，这个执行，我现在，你现在要必须弟兄姊妹分享爱的练习，对不对？
是。
属天的力量要不要？
对啊。
你先分享属天的力量好了，我相信神将身心灵通通保守。我们今天特别用感恩的心看看你今天圣灵如何感动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话。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他的真理里面，好吗？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现在是在你的目光之下，用你的慈祥爱手将一些属乎你的人，常常彼此有所联系。主啊，乃是你高天之上，你看回我们的肢体，我们看到如今的光景，我们心里欢喜，心里快乐。我们也为未来的你要做成你工作，你没有做到我满的工作。我们深信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你今天让我们奠定良人般的生意，让我们看到你如何看山越岭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回过头来看着数算过去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不是数算我们能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看见主公的宝地向我们显露的宝石，以至于让我们生命里面留下一些石头般的见证。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以下的事情依然恭敬仰望在恩主耶稣基督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按照个人的愿意啊，真的是你深察我们内心的光景，带领我们到你我们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非常高兴啊，看到很多老面孔。其实我看到老面孔，我巴不得看到外体一天一个帅的，可是里面一天一个更新。我真是觉得这个叫职业教会，每次来的时候都充满了很多的喜悦啊。首先我来感谢一下吧。为什么今天题目起很怪的题目？你们记不记得题目有没有很怪啊？觉得怪的请举手一下。这不怪，感谢您的爱心接纳我了，怪了哈。一般我们都是从看经啊，那为什么说圣经里面教导反正先听再看？因为看你就是说你角度的不同看不到。听的话呢，虽然高天之上的神我们没办法看得到，可是他透过一些媒介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接着他的话来听，听到之后再来看啊。那这是与实际上的方法不大一样。那为什么叫做停看、停听看的见证啊？因为停听看到之后，今天要不要活出来？我深觉得需要活出来。今天21世纪后现代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是被时间忙不认，很多宅男宅女啊，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我就常常拿了一个碗啊，你们想吃的好吗？就拿了一个碗，左右邻舍跑来跑去，回到家里就一碗饭，很多菜了，爸爸妈妈一看就知道就是隔壁阿姨家的那个家的菜。你怎么老是不想吃爸爸妈妈的，喜欢吃别人的菜啊？我们因为换个口味嘛，总觉得阿姨的菜好吃。那结果阿姨也是这么说，他们两个女人在讨论说，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你们家的菜哈、啊。隔壁的也说，我们家孩子也喜欢吃你们家的菜啊。那时候人群的关系是这样的浓郁啊，今天可都不多见、啊，也有在教会的阿姨也都看到了，感谢神哈、啊。人际关系因的繁忙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常常被今天的需要 和对不对？或许我们也很多人因为沟通不良受到很多伤害，我们可是有窝在家里面，不要在外面闲言闲语，是不是？我们常常被世俗所影响。那我讲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停是做什么？听为何听？为什么看？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他那个人呢、他为了打不开那个茶叶罐打不开，他很一气之下把茶叶罐摔坏掉，摔坏好不好开啊？弯曲之后就更难开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人在愤怒的时候呢，与其不如停下来，好好思想怎么样开。那一直在人。在以色列百姓被埃及追赶的时候，他们到了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的光景的时候，圣经上教导我们什么？你们站住啊，站住！我们要站住，停止观察。他说：“看神为我们做什么的工作，看神的作为。”那我们生活里面，大家在充斥的社会的环境里面，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安息。停止思考的空间，我真的相信我们今天聚会就展现这个功能，阿门，是吧？我们好好来思想神的话，然后再面对下一步我们当中如何行。但是在听的过程里面，我们就面对很多问题。我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大家今天还没有读到经文哈，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吧，大家读一下吧，请。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是山越岭而来。
世界上很多声音，也很多宗教，他们的声音有些时候很有瑕疵，有些时候要你屈服于他啊。可是这边说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良人是伴侣般的声音。我们神讲话，他从来不强迫胁迫你说你非得这么做，但是你听的时候，你是他的伴侣，你听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不大，我的良人好像一个苹果树，我坐在他的荫下尝他的果子，觉得哎，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是吗？我们听神的话，不但听，而且他还有供应，在他树下还有凉风啊。好的伴侣讲话应该会带给人家愉悦的，阿门。今天你的伴侣讲话，你听得会彻底，是不是？我在这里保持。很多时候我们的你一句我一句两个刺猬的刺来刺去，什么时候讲话能够让人家觉得凉风徐起，然后怎么样讲这话有造就性，而且尝到了果子啊，这就是我们神要工作的工作。而且他说怎么样，要穿山越岭而来，虽然让你在前面有拦阻有困难，可是他尽量的穿山越来高空而降降到我们当中。当然这个是我先讲神的性情，他的方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又落在这世代之中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我们知道有没有传道书一章，有没有？好啊，大家来看啊，你快点看啊。首先我们在五章一节看到什么？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要进前听什么话？神的话啊，感谢什么哈？好，第二节，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啊，我们这边看到什么？不可暴食开口，心急开口，心急发言。今天世上很多人，他讲话为了表现他自己，他有所知道，他心急发言，这种言语我们要不要思考啊？要稍微过滤一下，阿门啊。然后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做梦发言，言语多，他有梦想，他把他的梦想灌注他的生活之中，他也希望有一群人能够完成他的梦想。说 I have a dream， 谁说马丁怎么说的呢？很多人也是追求的梦想。当然好的梦，从神而来的梦很好，可是很多人失之欲望的梦，我们要谨慎了，你不要瞎起哄，阿们。还有个梦啊，还有什么？还有许愿的梦。有些人他有个愿望，这个愿望要实现是有目的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他甚至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什么？说我许错了，行不行啊？你看到这个人的声音也复杂啊，人的声音里面有很多层次的，有些人梦想的梦，有梦想的也 言语，有些人是发爱说话的言语，有些人是什么？是他有理想计划的言语，我们要仔细听好。因此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言语，什么言语呢？第七节下一节，第七节，多有虚，多有虚幻的言语。但是我们就分享这三种言语里面，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些言语，好不好？现在马弟兄求助帮助我们，我们来思想。首先，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敬虔听，记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大家不是你们哦，马弟兄也是我，我只不过在家里先已经准备了，我已经敬虔听了，明白吗？我要在家里先静静听神跟我不说话，静静听。还有人的话呢？人很多人为什么说他的理想、盼望、他的梦想，他要实现的时候呢？人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观其言，察其行，对不对？阿门。那是对别人，对自己呢？我们圣言不要，而且是呢，不能说错许了，要实现，讲出来的话要想办法做到。那还有一种话，我们应该也疏忽了，撒旦的话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人听过撒旦的话？
有。
有没有人？有人啊，有些有，有些没有。我们待会来。现在是现在弟兄们一个思想话的种类，接下来我们要把也翻着听的问题，现在是看的问题。事实上听跟看能不能分开，它有共同目的，听跟看有共同的目的。我们听神的话来看神的作为，通通见证出神的荣耀，阿们，是不是？今天我们被人家传闻你的功成有名，等到我看到你的时候，他两下成为见证，对不对？同不同意啊？所以我想今天啊，我多分享一些好树结好果子，从果子就可以认出那个树来了。来，我们来分辨，帮助弟兄姊妹来分辨。如果我们今天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信主，有没有人还是不知道有的？应该通通信主的吧？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有人就是的。不要客气啊，都清楚，很好。那我就是想办法让弟兄姊妹们试着把这些内容融会贯通，成为你的内容。神的道不单单是我曾听闻放在我前面的，神的道乃是放到里面来，融会贯通之后成为我的见证，好不好？也就是成为你的见证了，不是我的见证了。我盼望有一天神的话成为我们共同的见证。首先啊，我们圣经有这种解经法，从上面解下来，圣经有一种什么下往上的解经法。我是要把我们弟兄姊妹就灵命的提升的方式，我们先谈一些虚华的话啊，那个先关掉没关系。虚谎的话，那虚无的话，虚空的话，事实上很多时候影响到我们一般社会当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比方说有人认为说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你们基督徒也说虚空虚空的，难道基督徒虚空跟外邦人佛教所谓的虚无四大虚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我苦于没有证据啊，但是我很感谢神，刚好今年我看了一个中国有一个科技之窗的节目，他特别在四月份的报道，然后他是古树在3月17号说今天在马德丘城呢有一个叫做Smithson 啊，就一个研究机构最近发现了一个叫什么，有动力波。这动力波是这样帮助这个宇宙大爆炸呢，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很大跨出了一大步。这一当然有五点呢，我今天不谈那么多。就是如果把虚无的东西，他说现在发现到这个，我们以前以为宇宙是自然的，就是这么大就那么大了。后来发现宇宙开始爆炸了，突然前进了， 但是呢，前面速度是慢的，现在发现更不对，发现这两个速度呢，膨胀快得不得了。不但快，过去我们认为说物质界它有反物质，有黑洞要来吃物质，一般不要膨胀太快。今天发现了怎么样？原来反物质是不存在的。原来他们说四大球那个空是不存在的，没有空的地义，没有这，没有这东西的，没有反物质。那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圣经所预言的，圣经所宣告的，万有本于他，因于他，都归于他一样。万有有啊，有怎么是空的？啊，所以这种观念别人看着好像跟我们不相干嘛，马丁讲的讲什么，没有关系的。我不说别人，我自己母亲好了，差点为了这个事啊，哎呦，他跟我的父亲几乎要闹离婚，知道吗？你一大大的七八十岁来闹离婚，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去修行去了，人生是一场虚空啊，做父亲没有意思了，我不要做父亲，我要修行去了。你看到没有？有没有影响？如果是事情发生你旁边的话，你会有影响。我父亲因着我，因着这个事情，他很难过。所以世界上，我记得我们不年轻不长老，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啊，很有意思的。神的声音啊，不断不是外有的有啊，这到底用怎么存在的呢？后来我们从诗篇十九篇我们看到，什么诸天诉说，穷神的荣耀，穹苍啊传扬他的手段，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那夜到那夜，怎么样传出知识。这个神的话是充斥在眼睛里面，只是我们未曾听闻，我们就以为没有声音了。我记得不知道他说他们根据这种实验的，你们大概有听过吧？啊，他说他们就把放在房间里面绝对的，绝对的安静的，毫无杂音的地方，就每一个人跑进去啊，能待几分钟？他说没有一个人超过五分钟的，五分钟就受不了，跑出来为什么呢？他发现在绝对安静的空间的时候呢，他里面的心跳嘣嘣嘣啊，大到我那血一样啊，血流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呀。声音是一直在我们里面，外面里面也有声音，还有我的孙子，我的小孙子睡觉的时候，那怎么睡觉的吗？我儿子去买那个噪音器，买个噪音器在旁边放着，他觉得在有声音之下他睡得安稳。我们以为声音是好像就是佛教有些他教是这么说，我们今天我们儒家思想好了，定静安虑得，哎呦，我想安静安静安静，真的人心能够静得下来吗？目标是有，可是里面的状态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到底什么声音是我们今天要听的呢？其实声音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声音吓一跳啊，突然在三更半夜走路，突然后面有人吓一跳，有没有？有被声音吓过的没有？但是很多声音也会带给我们安全感，同意吗？我们不讲别的嘛，老公睡在旁边啊，打呼的声音也没给你安全感啊，最起码老公没有到外面鬼混了，是不是啊？那这些声音啊，世界上充满了声音。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听听什么声音？我们巴不得借着很多实际的例子，大家来听。那我们再讲一些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声音，好不好？没有听过声音，马丁就怎么听到的？那你们会问。那我今天就不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就举实际有一个，那次有一个保龄机打电话给我，马丁说，哎，为我祷告，什么事情啊？现在讲得很紧张。他说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信主刚刚没有多久，信主没有多久之后，他不小心走路脚跌断了之后，他就去他没有去看医生，医生费用太贵，没有保险，他就去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秘医吧，是吧？哎，怎么搞的 ？X 光一照骨头断了，想不到一个礼拜之后脚就好了，就来上教会，奇不奇怪？他就很奇怪，他也是医生嘛，他就很奇怪，那我去看看吧。 说哎姐妹你在哪里医院吗，他去看，结果他跟他丈夫啊一起去，他丈夫有个 Andy 到那个，他说结果一进去，进去他丈夫看到里面几乎不对劲，很多偶像啊，乱七八糟的啊，就不进去了。结果他太太因为保龄也是医生嘛，他为了要硬着头皮进去，结果刚进去没有多久，那个里面的那个负责人就说，他不进来，我有办法赶紧叫他进来。一开口就说这话，我可以让他进来。啊，结果那个他就问他说，请问呢，你这个病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礼拜六让骨头变好呢？一定借着外在的力量对我的，问他，他说你说的对，那你是什么外在的力量啊？他说我是奉女娲娲的力量，你好啊，女娲娲的力量。他说我的女娲娲，当初我来美国，我本来是在中国的，是个女娲娲叫我到美国到加州，因为我亲切是说我是听女娲娲的声音办好的，我来的。他女娲娲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供奉了一座一个司婴，你知道吗？就是还没有到期而产的胎儿，你知道吗？流产的胎儿，他供奉的这个胎儿，他听这个声音，能够做这事。还有，我最近听到我一个堂弟，他也听到声音，他在那个法拉西那个地方，他已经过马路的时候，有声音说什么？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但他心里知道，一走过去的话，会被射中死。还有一个人叫做小光，你们知道吗？小光，冲破幽黑暗势力的那小光，是后来去那个耶鲁大学研究生学院，现在大概已经到毕业了吧。他写那本书里面，他曾经练气功练到可以什么隔空致命，但是呢，他的人际关系完全的破裂，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就是不人际关系，他变成里面的跳起来高高的不得了。一直到有一天，当时给他力量的那个力能力啊，就告诉他转换的能力，告诉他这边从这边跳起，跳起，跳从楼上跳下来。所以我今天我觉得使命的中心的到这来是无非怎么样呢？他们好像是声音，可这些声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人生只有两条路，真的只有两条路，你可以说条条马路通罗马，人生只有两条路，一个是面向谁，一个是离开谁，同不同意啊？同意吗？不是到最终是面去走近靠近神就离开神，真的宇宙的核心就是神自己。就到这来，他给我们短暂的快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对吧？在变化山要去被试探的时候，你今天试探你好吧？我觉得如果我被试探的话，我心里想，我肯定很高兴。他说怎么样？你只要跟我跪下，我就把天下的荣华富贵都给了你，好不好？跪下呀，这个太简单了嘛，比打工哇，比工作看老板脸色容易多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首先撒旦的声音啊，我们分辨它到底是为了建造我们生命，还是要夺取我们生命，要想深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的光景，好不好？明白吗？明白。所以邪教徒啊，是叫人去信他、怕他、顺服。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请问他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来，我把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不要怕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把门徒带进了该撒利亚腓利比内？记不记得？该撒利亚腓利比就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千佛洞，到处都是偶像。他把门徒带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到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的。这个地方本来是被阴间所捆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门徒，耶稣基督把门徒怎么样 主动带进了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刚才听到我一开始讲那个虚，那个不好的东西啊，你要怕，不要怕。马弟兄曾经被人家带领过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被我的姐夫啊带到台湾最有名的一个庙，那个庙的名威名大得不得了，他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妈祖庙，妈祖庙，那个妈祖啊是非常在台湾，要我记得是全台湾的风景，不是？你要不要去橄榄球？啊？我们就去啊！我记得那次，我记得我就站在那妈那个那个佛像那个假神的面前，我心里就祷告，是吧？我就不敢说我责备你了，我不敢说责备你，我祷告。我就跟大师说，愿主责备你。我说那偶像的木头是何其无辜啊！你那么无辜的木头会来做偶像啊，太可怜了。你木头是没有价值的，木头背后的邪灵才是值得神去怎么样指责的。所以我说愿主责备你吧。一个礼拜之后啊，那个庙的那个最大的董事，就是会来当台湾的什么立法委员什么的啊，一个吴先彪啊，就被政府扣押啊，因为他贪财啊有问题。哎，当然是我的问题不是我有能力，我的目的是我们基督徒有权利进到黑暗世界里面，我们不要怕咱的瘟疫。我们后来我就问安阳大哥 Andy 他有没有被叫进去啊？啊，他夸口说嘛，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外面进来，对不对？进去没有啊？没有啊，他们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那任意往来寻找可以生存的，你可不可以被生存？你换隔壁说话，你是不可以被吞吃的啊！你换隔壁说话，咱们是不可以被吞吃的啊！你不敢啊！我再讲一下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任意往来寻找可以吞吃的，但是重点是你是一个不可以被吞吃的。阿门。但一里没被治，但一里跟他朋友没被治，是不是啊？你要相信神给我们权柄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主要是把门徒带进到那黑暗世界。我们要去，他要与我们的良人跟我们同在的，他会串上玉林，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把力量给我们，明白吗？啊，刚才先谈到那个虚谎的事情，看起来没有跟我没有相关，可是事实上它在今天在世界上酝酿一种文化，酝酿一种大家积蓄成这种观念，所以帮助我们面对那些虚无的一些人，你传福音告诉他怎么样，世界不是虚无的，神是万有由他而来的，他是有计划的，阿们啊。好，我们再讲一些今天世界上婚姻的观念。那弟兄姊妹大家的婚姻都很好，在主里面，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基督徒离婚率多少？据说不输给外邦人。那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观念依然被世界上的观念所带领。所以咱们说什么呀？兄弟如手足，怎么样？夫妻如鞋子啊，穿的合脚你就穿，穿的不合脚就换一双鞋子，这观念对不对啊？对不对？摇头，因为你点头了，千万不要点头啊！你点头我就讲不下去了，我就赶快为你祷告。今天离婚率高是有原因的，我自己就曾经发生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得丑吗？我不骗你，我年轻的时候觉得照照镜子讲觉得自己长得丑，我越老照镜子越觉得越丑。我跟我太太也是为了绿豆芝麻小事情闹得要离婚，总觉得我赚钱赚得多，大丈夫敲着我谁怕谁？就我们两个闹到律师事务所，就一进去的时候感谢主，刚好律师不在。判决对不对？签证网站记得吗？刚好律师不在，刚好他是椅子后面，是律师的椅子背后。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 哎呦，糟糕的，怎么来到基督的位置来了？我前天刚刚把他打个拿出带进去了，一看到这个，我是基督徒啊，一看到这个，我就扭头就走，我说我进去和他去看电影。嗨，这时候他可能就是莫名其妙，当时你是什么情况？你也看到吗？你也看到了，谢谢，所以他也顺服了。他如果要他不顺服的话，可能都在上班的。我们都是因为有神的话，神挽回了我们的婚姻。真的，如果说我今天想一想，蛮可怕的。当时一个小小的决定啊，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前一个上个礼拜四啊，他抱着他的孙子，我的孙子也是他的孙子，从这楼梯呀、滑下去。结果他为了爱护孙子，不让爱护孙子受伤了，抱得紧紧的，自己受伤了。这样的好，阿妈上哪找？啊？那今天你还能跟我一起服侍？你看到没有？我们为了一点点小小错误的观念，一失足，不要说千古恨了，一生可能都可能是遗憾的，同意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我们婚姻的观念也是要。今天我们大家比方说好了，有个观念，夫妻重要还是父母重要？中国大陆的政府蛮大的，哇，孝顺孝顺很重要，到底父母重要，妻子重要？我讲这话呢，用这边马云，你不要知道分寸好不好？我不是说这个，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你如果圣经上告诉我们清楚的，两人成为一体要怎么样？离开父母。父母基督教不可以离开父母，不孝顺。哦，他们对圣经完全不了解。我今天把圣经学生的话来帮助你。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不离开父母的话，他就一辈子就会做儿女，对不对？你离开父母之后呢，你就要学习做父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离开父母，你要学习做父母；你不离开父母，你就学习做儿女。一个是做儿女，一个是做父母。做父母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说，常常我们在思想了，我们也不需要给你们找什么答案了。今天很多人都不想结婚，为什么呢？怕生孩子，啊，不想生孩子，是怕当父母。对不对？不想当父母是为了什么？不想负责任，对不对？所以神家里面传福音生养，真的，你若不传福音，你每天来主日来接听听，哎，很好啊，弟兄姊妹，叔叔阿姨很爱我们。可是你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生养孩子的时候，你就开始不负责任。教会里面需要成熟的基督徒，也要有生养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没有许配给基督的，他把基督、把耶稣当作一个主，当作夫子，当作教法师，他跟他没有一个关系。如何把自己生命跟主产生关系，才能够真实属灵的孩子？所以父母重要还是伴侣重要？啊？多重要，但是关系不一样，一个是儿女的关系，一个是做父母的关系。那时候你的责任，你的生命的成熟度产生不了。阿门，可以吗？所以他那个离开父母是不要用父母的瑕疵去管理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当爷爷奶奶，像我太太当爷爷奶奶了。你如果要处处把儿子保护得很好，哎呀，他们没有在成长过程里面犯一些错，他们经历一些错误的话，他们也会成长。所以不怕啊。所以我们教会服侍也一样，因为类比教会的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不怕犯错，但是只要他有责任，他就慢慢的成长，好不好？啊，再接下来是财务的关系。今天大家都要向哪里看呢？向前看，是不是？向金钱的钱向前看。啊，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我曾经跟人家说过这个话，我就讲实际的例子，我们家 我们家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的时候，我的父亲在指挥领我很多人，可是我的母亲所有的家当哦，所有的财产一根扁担啊，前面装我的哥哥，后面是装家里的财产，一根扁担能够装多少钱？你们告诉我。感谢主啊，家里虽然苦，小时候的相亲相爱啊，所以说共患难，非常好，其乐融融。我小时候也在这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也蛮乐观的，虽然苦日子很乐观。想不到没，你知道吗？多年以前呢，后来家里富有，做生意了啊，我哥哥也很有钱了，我父亲也有钱，我妈妈都有钱了。闹了什么情况？妈妈说要去火场割断夫妻关系，我的哥哥跟我的父亲，我们再也不姓马了。然后哥哥跟大大妹妹一直在闹着闹着，全家弄得四分五裂，有钱反而四分五裂，怎么回事？苦日子过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反正有钱你反而四分五裂？所以那天感恩节有一天，我感觉我心里很苦。那我告诉我们家里面比较很奇怪的异类，不爱赚钱啊，去当传道人的那是什么？哎呀，他们也看不大起我，那没有钱。那有一年我现在他看不起我，我也没关系嘛。那我跟我太太在感恩节的时候，家里的状况我们心里很着急，所以我们感恩节是邀请他们都来，赶紧到我们家来，没脾气的嘛，没什么目的啊。啊，你看你叫谁？还叫他？你干嘛叫他？有我就没有他，有他没有我。家里样子呀，我太太花了好多时间打电话，苦口婆心一个劝。到后来说实在话，我太太都劝不下去，她每次劝的时候呢，又被人家刺得她很痛。她也跟我埋怨：“你干嘛做事情？我干什么？你何必自讨苦吃？何必被人家误解？”痛不痛啊？痛啊！感谢神，我们感恩节那天节目是什么节目？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说来的人呢、啊，你要回想一下，曾经你家庭里面，你对某一个人一个好行为在用在你身上，你提出感恩。然后每一家准备一个表演的节目啊，因为你学各种乐器啊，讲故事啊都可以。哎，结果感谢主啊，那天晚上感恩节之后，你知道吗？按什么电话里面？我们真的祷告，我们不能摇撼别人的心的，真的祷告祷告。想不到那天晚上，哥哥跟爸爸节目主持，感谢之后跑出去外面，又跑到一个餐馆去，好好在那边啊沟通。后来母亲跟父亲也和好，哎呦，好不好啊？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工作。所以有钱。钱并不是真的万能的，有钱可能带来，所以我们就知道金钱的目的是做什么的呢？你们认为金钱有什么目的？是来享受的吗？啊，是的，金钱确实可以享受啊、哦。但是如果像那种情况里面，夫妻如果为了金钱吵架，可以享受吗？不一定啊，那可能很苦哦，是不是？所以金钱是拿来。圣经在告诉我们，少年官那个少年官啊，什么事情都做人的，他是不是有些个少年官？主耶稣说的嘛，周济穷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看到所有的穷人都是你，你们都知道吗？如果说我们是穷人，哎，你是有钱人，哎，周济我吧。周济穷人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为了钱财的，当然穷人是变卖所有的，周变卖所有的周，变卖变。卖变卖要换什么是我们的目的，懂吧？变卖之后要换取什么样的一个工价是变卖的一个目的，并不是我们变卖把钱给你就是有目的的。所以金钱的功能是让我们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对不对？嗯，同意哈。所以神赐给我们金钱，感谢神，我们今天基督徒对金钱的观念要有所新的一个认识。那再接下来，我想基督徒还有一个对苦难的认识。 今天前面分享，我就很奇怪，今天你讲的东西都是我要讲的东西。那么多苦难了，那么多苦难，苦难是人人想逃避，人人没答案，同意吗？但是我觉得苦难最终，当然苦难每个人承受苦难的能力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但苦难最终的苦难，我觉得就一个字代表，死亡，同意吗？最大的苦就是死，就是什么医疗，好像在佛教都是医疗白疗。当然死绝对不是一了百了，但是世人所能知道的就是说，死就是一种结束，死亡绝对不是一个结束。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今天不是告诉你这个讯息而已，我也是希望透过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了解苦难的意义。这个苦难是怎么解释的啊？很有意思，大家试一下。有一天拉萨路死了，所以有人就去找耶稣基督说，哎呀，马大玛利亚就派人去找耶稣基督，哎，我的你所爱的那个人死了，赶快来救他吧。请问耶稣基督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去？有目的的，有没有目的？一定有目的的。他先不去，后来又去了，他四天之后才去。我突然发现这里面有一种神学，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很渴望说，神啊，神同在，你要有神同在，喜不喜欢神同在？不喜欢神同在。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神不同在有他的目的，连神不同在都有好的目的，你相信吗？我读一段经文给你们念好了吧？这约翰福音实际上是自己上面没有，你们听我念。耶稣听到这事情，后来说拉萨路睡了，就会有人说：“哎呀，睡人家不明白。”过了一个月多，有一个主耶稣说：“啊，拉萨路死了。”哦，先说睡了，又说死了。啊，等到死了之后呢，主耶稣就明明白告诉他们的第十四节啊，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拉萨路死了。然后十五节说什么？很奇妙，耶稣讲话很不容易明白。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耶稣不在那里就欢喜，他看拉萨路死了他欢喜，灾难来临的时候神欢喜，你能够理解吗？很难理解。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听得出来什么？他为什么能欢喜？神为什么能欢喜？叫我的话在那来临要哭泣，他说我要欢喜，证明神要做一件事情，因着苦难而带来背后意义的一件事情。阿门，同意吗？他能够掌管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所以他欢喜。如果他不能掌管的话，他能欢喜起来吗？是的，他能够掌管，因为他欢喜。然后就下一句话更重要了，他为什么欢喜？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苦难来了是为我们的缘故。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很简单的，今天为什么发明洗衣机啊？当时洗衣服苦不苦难的时候，家里如果现在家里都两个孩子，我记得我们妈妈早一辈子可能十个啊、五个，每天洗衣服、洗鞋子、洗汗子就够你洗了。苦难，挑水，没有清洁自来水啊，有时候挑水苦不苦难？每天挑水，因为在这个山里面挑水是苦难。可是这些苦难，人类，好、啊、再说吧。你看到一座高山，高山你过不去，人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对不对？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如果没有柳暗，没有又一村怎么办？一路已经走绝了，是不无奈？但神用他的方法，真的路走绝了，今天我们坐飞机吧，神给我们智慧，用换个角度来量，胜过无奈。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拉萨路死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欢喜。人认为是没办法，但神用一个新的方法让他们看到，是为了 为了他的信徒的缘故，为了你们的缘故，神让我们看到，好让你们相信，好让你们相信。神让我们遇到苦难之后，看到神的介入，好让我们相信这位主是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大能的主，是不是？我们要看了、他要穿山越岭而来，这苦难临到的时候，使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同在的可贵。哎，神不同在，不行，我需要依靠神，更加依靠神。阿门。所以，一个成熟的、负责的基督徒，是面对问题，勇于承担问题，然后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神啊，你给我智慧来胜过目前的挑战。阿门。是不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很想挑水啊，刚才讲到都是我的小时候故事。我妈村子里面很多小孩子啊，父母亲就要挑水，因为挑水一挑就挑到两百公尺啊，很远的。你想想，你也挑水很辛苦的，每天挑的不是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家里有五个孩子，每天要洗澡，要多少水，知道吗？会挑一趟就挑五趟的。那别的小孩子都挑水都不愿意挑，我一挑就挑两个手指。我妈妈的手都说：“哎，你挑两个水桶太重了。”我说：“妈妈没事，我锻炼身体的。苦难来就是看你怎么解释，好没？我并不是夸啊，也是说我们怎么样面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八岁在教会十二岁受洗，那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生命会怎么样改变？”所以说，主耶稣说什么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看到没有？这个信心啊，把整个生命来扭转了。他按死靠了，没有希望，没有就是绝望了。之后呢，神说怎么样？你看我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让我们享受复活。你会不会说，马弟兄啊，今天我都没有看过复活的，有看过复活吗？有没有？有没有？只是你们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叫一个人复活是一件小事情。你看我们的神做什么事情，让以色列整个国家2000年死掉的一个国家，而且在那样全阿拉伯世界里面全部在反对掉的那样把它消灭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能够让整个国家复活起来了，而且他对这个世代，对今天世代里面影响是这么的大，而且他就是在圣经里面早就预言说我要让他复活的，这是算不算复活啊？2000年呢？那我记得我曾经感谢神啊，觉得神的话让我佩服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呢，我就深深相信神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我的信心曾经被极大的带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人，他被医生宣判死亡，医生宣判死亡。那我跟我太太都很爱这个人，就我们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丈夫下到楼下去要签死亡契约书了，就准备放弃医疗了。就我们一去的时候呢，这个本来是已经昏迷很久很久的没有动静的一个人，突然看到我们的人呢，瞪着大眼睛看我，好凶哦，好凶看着我们。这位姊妹不是对我们最好的，爱我们的人，怎么对我那么凶呢？不可能啊！所以我那时候突然心里有控告：你是个罪人，为什么来这边捣蛋？你是个罪人，为什么来这边捣蛋？那我就退到房间的角落，我主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可是呢，我只欠你，我再也不欠任何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告我是罪人，因为你是买赎我的。是不是？我就凭着恩主耶稣基督洁净之后，再上去一个按手祷告。想不到按手祷告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吐白泡沫，啪啪啪吐啊！我在地上啪，跟那个脸扭曲的样子，让我看了，甚至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但主耶稣爱你，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们世界爱你，保守。因为他活了，就我们去台湾。前几年我们每次去台湾都要从南部特别跑到北部去看，他忘记了很多事情，可是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还能交流出我们的名字。我们感谢神， 重生的见证，生命复活的见证，当然并不是让每一个人都看见，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经历得到，但是最起码最起码你我自己可以经历到那复活的大能。阿门。你有能力吗？我刚才谈到了复活的大能，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基督徒你要面临信仰的考验。我上个礼拜去监狱时，刑期还是还十五分钟啊，
我们今天有很多时间。
我们去监狱施工，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是身上刻着很多荣光谱的刻，他背景改变到什么地步呢？他讲的话让我相当的感动。他说你们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监狱里面会接受一些基督，可是他们一出去的时候就把圣经丢一边扔出去了。我觉得这种信仰啊，让我很不以为然。哇，这句话有没有蛮触及我的？然后他问你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马太福音谈到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却又说要奉爱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问这个问题。当然我感谢什么？后来我用使徒行传第八章回答他：有些人受洗，却没有受圣灵。因为你们要懊悔你们的良心，对不对？当初他的动机不纯。所以我们今天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耶稣基督的做宣告。他宣告的时候，你看他自己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所以你们要去啊，是外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这是耶稣基督的宣告。我记得在你当初讲过这个道，对不对？所以我能不能说啊，所以说你们要去请外面来吃饭啊，我老婆奉我老婆给我的电话啊，叫你们去请外面人来吃饭，你能不能也这样照抄啊？我奉我老婆的电话去外面，你能不能啊？我的老婆不是你的老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归入父子圣灵在恩典之中啊，这个可以归入他，好不好啊？那个弟兄说他很认真，非常认真。信仰是要认真对待的。我讲讲我的失败经历。我曾经失败到什么地步呢？我可以在人的面前去神讲大话。我记得有一个大拉比啊，他的孩子犹太人。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上帝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上帝没有用的，我们可以找好多理由替上帝来说话，会不会？会吗？会啊，坚定我们的信仰。可是那天呢，我有一次跟我太太去华盛顿 DC 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犹太人如何被纳粹凌厉迫害羞辱。那天晚上我真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崩溃了，我跪在床上，我问神啊，我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我不能接受我的神是不公不义的，我被你呼召来服侍你，这是我后面的话。我只讲这句话，我只祷告这两句。我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我不能接受我的神是不公不义的上帝。我的祷告就这两句话而已。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苦楚。我如此服侍，我停掉所有的产业，我要以你为我的产业。如果你对别人公不义，你将来会对我也。我白忙，会不会？我哭得好厉害。我被世人羞辱就算了，我被家人怀疑我，被很多人怀疑我。我为了得到你，我愿意。可是我今天看到你，犹太人，他们说神在哪里？你竟然 不能，我不能。那天晚上，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我，起来。圣经里面讲的话，神讲的话都跟圣经有关系的。今天如果我们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啊，你不要马上去验证，他这个话是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如果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声音，你不要相信，虚谎话啊！刚才别刚才讲过吗？从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跟说起来，我在家我与我同行，对不对？起来，起来，圣经里面也说起来。主啊，起来，起来，以赛亚书五十七章。我起先还是这么回答的，他起来，我这么晚那么累了，叫我起来。起来。当我打开一下书第七章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必在坟墓里面安息。如果神不让死亡成为羞耻符，让恶人不断的在凌辱我们，不准我们死，那人间岂不是炼狱吗？是活地狱，是不是？突然之间，我又怎么样？明白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如果神是全然公义的，以我这样的罪身，神早就可以怎么样？击杀了，同意吗？如果他真的公义，马上彰显。他没有仁慈忍耐，你一刻不行把他杀了吗？我们还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能不能？我突然发现到，神的公义远远超出我的所知，我又跪在那边哭泣的忍不住。信仰是基督徒信仰，不是拿来放在前面摆了个装饰品。我是基督徒。神里面经历神，那接下来有了经历，真实的经历之后，生命会不会产生信仰上、生活上的改变？会不会？啊，我下面有个小故事，就是神给我一元的管教，万元的赏赐。这个故事你们没听过哈？神管理我一块钱，是吧？他管理我，却让我给我一万美元的赏赐，万倍的赏赐。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啊，那时候我非常不知道，说知道我并不是很有钱的。你们不要误会嘛，一个很有钱的才不是人呢。不骗你的，我那时候八千块钱，我六千块钱去中国宣教，我八千块钱就可以买那部车子买下来，因为我是历史的车，还差两千块钱，我就可以买下车，把那部车我心爱的车子买下来。想不到呢，谁要我去宣教，我就把六千块钱全部用在宣教，所以身上有没有钱？没有钱啊！就在那个附近，那时候之前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新的房子，那自己装修最省钱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这跟太太自己装修，我就买木板了，买很多要把房间做隔间的，结果呢，全部都买好了，结果有一个铁钉啊，那钉子就买一块钉钉子嘛。一小块的钉子，本来价钱是一块九毛钱，可那个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印看不清楚，但我知道是一块九毛钱，因为我去买的时候我跟他贴一块九毛钱嘛，我就把它拿下来给他付账的时候付的，那付账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把它当做九毛九打下去，九毛九打下去了。基督徒嘛，能不能赖皮啊？应该跟他讲啊。那个打错了，一块九毛九，不是九毛九。可是心里想说，那是心里人的心里，自己的心里。哎呀，排队排那么久排到了，他为了要改九毛九，又去找经理，找经理又过来说怎么样，那么不小心啊，把一块九毛九打成九毛九，又让他刮，害他刮胡子啊。你对他没有帮助，而且我买了三百多块钱了，不差这一块钱，没有关系，算了算了，就走吧。这就我当时的心声啊。可是我知道谁要管教我，这一块九毛九我不会了，还要管教。 结果在锯木板啊等等等等，结果锯到一个那个三折板啊，一锯怎么办，咔嚓他倒下来了，马上刚好倒到我的那个这个舞台剧的这只脚那前面刮了一些，一刮一下你知道我那是什么感觉吗？知道哎呦感谢主管教的好。今天回过头来看，神让我跟我太太两个真的是那时候本来没有钱，今天孩子学艺等等等等，绝对超出了一那一块的管教，这一块的管教让生命烙下了印记，神的恩典也不断。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哪里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呢？今天神的管教跟社会上邪教的管教不一样的，邪教的管教置你于死地，可是我们神的管教怎么样？借着事情来成全帮助我们，阿们。虽然同样是管教，不一样，这是良人的管教，他们是怎么样？是恶魔的管教，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里面，好，现在我们请大家来看看，啊，我放一张，我希望弟兄姊妹来选择一下。我最近学会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第二里面先不要看那边，好吧，看过吧。我再讲一个小小的东西。我最近学的功课叫做降服的功课。我发现了降服是一种莫大的恩典。我以前不明白降服的恩典。降服是恩典吗？是的。世上的人，当我讲一些话的时候，很多人赞成你，啊，都说对，还说你很棒。这样久而久之，我里面的我呢，就越来越高了，人的崇拜就来了。我们有个问题，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喜欢捧人家，把人家怎么样，成为一个偶像。所以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电影偶像、政治偶像、很多偶像，对不对？那把人家捧起来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自卑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呢，当人真正降服在真理下面的时候呢，哎，不一样哦。当我们降服在真理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不但不会自高，也不会自卑。因为耶稣基督，我现在就找到这个，耶稣基督看我们为宝贵，对不对？他称我们为义人。虽然我们在外面人群之中行走的时候，当我们降服在这个真理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呢？我降服在这个真理里面的时候呢，世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在环境里面，也有人说什么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过是罪人，咋在里面控告你？控告我们是罪人，对不对？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怎么样？我确实是罪人，同意吗？有没有过？但是，我因为降服在那个真理里面，神称我们为义。我就照这个，你要紧紧抓着神的话语，他称我们义，我们怎么样就顺服在这个真理里面。那还能够谁控告我们呢？罗马书对不对？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神要我们做个选择。实际上你做个选择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想服，你不是在这个宗教里面的人，里面你必须要有一个不是在这个宗教里面。我们大家来看，你做什么选择，好不好？来，请大家来念，好不好？
成语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属于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仇恨、憎敬、嫉妒，都这样，纷争、异端、嫉妒、贪婪。今天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不会能行受很受的天国。
感谢主啊，我们看经文，你看什么？五章十九节，对不对？啊，到里面不能承受上帝国。我们今天要，我们今天是爱宴的，我们今天是爱宴，不是荒宴的，对吧？不要弄错哈。啊，感谢主。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选择哈，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和平、忍耐、仁慈、
善良、信实、有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是两大派，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这边，然后宣读他们彼此宣读，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啊，六个支派说祝福的，六个支派说咒诅的话，然后让他们做决定。神也把这些在刚才看五章十九节到五章二十三节，这个经文允许做两个分类在那边要做决定。那事实上呢，我们再去看下一页，好吧？看下一页，看到十八节二十五节，你看，刚才是十九到二十四嘛。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五节是怎么样包围住，把刚才那个经文呢包围住，是什么？谁包围住呢？看看是谁包围？圣灵，看到没有？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刚才看到的就不被律法禁止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灵在上面遮盖住。那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怎么样？要靠着
圣灵。
看我的手好不好？你看我的手。啊，刚才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引导的事情不属神的国的，不属神的国的，神的灵也要在里面做引导。我们过去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吗？是不是啊？我们曾经也做这个选择，但圣灵要不要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哪？到下一个啊，要顺着圣灵得生，活出这个力量来了，靠着圣灵行事。啊，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十字架的路口，耶稣基督是我们十字架的标杆，但是我们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十字架的路口要做抉择。今天我们要做很大的抉择，我相信大家都选择第二什么啊，顺着圣灵的真理，阿门，同意吗？啊，这下一页啊，啊，真的重点来了啊，真的重点来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可是。刚才二十四节在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样？请大家念过来，来，请大家念。
把主基督也赎回来，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已经细玉都钉在
十字架上了。啊，感谢主啊！同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怎么样？我们与主联合，是主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属于主的人，圣灵才会在里面重生我们，重生我们。与主同行，那所以就到了刚才在下一节经文，请大家念经。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设见证，为他作见证的人。不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昔里复活，以后与他同世同活的人。
好，我想既然做看到这些经文，神不单是给众人看，是。神要显给他所什么呀？拣选的人看。神要给他拣选的人看。今天重点也来了，同时要与主合作嘛。你要选择什么？如果你要选择神的，请举手。啊，你要选择的是这个圣灵的真的，请举手。那我们来为大家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也要一同吃喝，对不对？啊！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们今天真的吃喝主的圣灵。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我们感恩。真的，你要向那些爱慕你的人献祭。主啊，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教会是你的。主，你要在我们当中，你要率领我们。你先从我们里面来建造我们，让我们复活的生命彰显出你的大能。让我们将世界的价值观从你的神的话语里面引导到真理里面。主，我们这个过去啊、种种，是吧？因着你自己的帮助，是你自己来到了啊、这个光来到黑暗里面。虽然我们也曾经拒绝过你，可是你大能去光照了我们，成为你增加的耳目。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来帮助我们看那些啊、举手愿意在你的面前举手的，愿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主啊，在他里面。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同来圣灵敬道。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家是你的，这个国是你的，我们身边的教会也蒙你家庭主办的恩赐，不断的啊添加人数到我们当中来。主，谢谢你，我这里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